喂，好，大家好，那很高兴能在本次的 Webcast 上与大家见面。那我是高慧杰，我来自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的合作伙伴支持部。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内容呢，是关于我们 Windows Mobile 5.0中新增的一些原生代码开发的那新功能。那所谓的原生代码呢，也就是我们的 Native Code，在 Embedded VC 啊和我们即将 launch 的这个 Visual Studio 2005中的Visual C++ 部分来写这个代码。相对应的呢，我们是和我们的托管代码相对而言，就是说，跟我们相托管的代码是相对应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讨论到的一些新功能。可以看到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那我这边就不把这个列表一一读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主题中啊，我们会结合不少的这个样例代码和一些具体的例子，让您知道这些 API 具体是怎么工作、怎么调用的。那其中很多主题呢，独立出来都可以当做一个单独的课程来讲，所以呢，我不可能说很细致深入的探讨其中的每一个 topic。OK，那我真正想让大家知道呢，是 Windows Mobile 5.0中啊，它到底有些什么新功能，而作为开发人员呢，你又可以利用一些什么新功能？那这样呢，日后大家在开发这个程序啊，或者在写 proposal 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快的回忆起来说，哦，这个功能我记得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就不必到处去找一些资料啊，来验证它的可行性了。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新功能。那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5.0中啊，Pocket PC 中，我们第一眼所能看到的新功能，可以说就是咱们这个 Soft Key。那个所谓的 Soft Key 啊，就是我们 Pocket PC 屏幕底部啊这两个按钮。在我们真实的 Pocket PC 2005的新设备上呢，也会有两个硬件的按钮啊，和我们这两个 Soft Key 所对应。那增加这个 Soft Key 的用意呢，是为了让您可以方便的用单手来操作咱们的这个 Pocket PC 设备。由于有了硬件上的支持啊，您现在只需要按下这两个硬件按钮，就可以方便的打开菜单、浏览树形控件、浏览 email 等等等等，而不用去再掏出咱们这个手写笔了。那如何在咱们这个应用程序中创建这个 soft key 呢？在原型的程序中啊，我们如果您是用过这个 embedded Visual C++ 的话，您可能会熟悉一个函数叫 sh create menu bar，它是用来创上一个 command bar 的。那现在呢，如果我们传递给这个 sh create menu bar 这个函数中的菜单脚本中啊，仅含有两个顶层菜单的描述的话呢，不包括其他的工具按钮的话呢，这个 sh create menu bar 就会自动帮您创建这个 soft key。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用红线框出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新的2005上的设备上的这个 soft key。原先在 smartphone 里头，您也可以能看到过类似的，这些都是为了方便您单手操作而设计的最新功能。那原先如果您在那个 Embedded VC 中啊，写过 Command Bar 的这个编程的话，您可能对这些比较以下这些比较繁杂的这个资源定制资源脚本啊会感到熟悉。那现在我们用 Soft Key 的话呢，就不需要再写这些繁琐的脚本。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中呢，sh create menu bar 新增了一个新的标志位，称其为 shcmbf 下划线 h menu。当你使用这个标志位啊，传给我们的 sh create menu bar 这个函数的时候呢，系统就会知道说，哦，你是要用准备用一个标准的咱们这个 Win32 的菜单资源啊，来创建一个 command bar，而不是说原先的这个定制过的那种资源脚本。那标准的 Win32 脚本呢，由于它一直是在我们的这个 Win32桌面编程也好，嵌入式编程也好，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资源脚本。那么我们很多更多的程序人员会对这种脚本会比较熟悉一些。另外呢，这也意味着啊，您就可以使用咱们这个 Visual Studio 2005中自带的这个设计界面，也就是集成开发环境 IDE，直接使用咱们这个可视化的菜单设计器来设计菜单，就不需要自己再写 resource 文件里头的资源了。当然了，如果您打算还是对定制那种自定制的资源脚本比较熟悉的话，你也可以仍然使用原先那种方式。 那另外呢，一旦我们使用 SH Create Menu Bar 把我们这个 Menu Bar 创建出来以后，您可能有时候需要把它启用和禁用。所谓禁用，就是说您希望把其中的某个 Soft Key 啊变成灰色，那就不能点了。那您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SH Enable Soft Key 来完成这样的动作。那把刚才 SH Create Menu Bar 创建后返回的这个菜单句柄啊，作为第一个参数传给这个 SH Enable Soft Key。那对于第二个参数 UID 呢，它的0是表示左边的软件，一表示右边的软件。大家可以翻到前面的 slide 看一下。我们的屏幕上有两个软件，左边的是查看，右边的是菜单。那这分别就对应我们函数里头的 UID 的0和 UID 等于1。它分别是对应左边和右边的两个元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参数呢，来指明我们的所要，我现在把它加亮，我们所要启动和禁用的这个按钮是左边的还是右边。另外呢，我们通过 enable 这个参数去设置，当前我们是要把它启用还是禁用。那现在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个演示。这个演示啊，其实是我们这个 Pocket PC 5.0 SDK 中带的 Share API Demo。那这个 Demo 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演示这个 Soft Key 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实现和操作。那么其中这个 Share API 中呢，还包括一些其他比较常用的这个功能，Share API 的这个功能。回头大家可以在这个SDK 中啊去看到它，并且呢进行一些试验。可以留意一下，咱们这边的 PPT 的左下角啊，经常可能在之后的 slide 中，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标志。这个标志呢，指的是我们的这个 API 是在我们 SDK 中的某个 list 中被包含的，大家可以去参考 SDK 的这个 list。最后，大家下载这个 PPT 以后，可以留意一下这些 list。好，现在我会把我的这个台式机上的 Pocket PC 5.0的模拟器啊，卸出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Share API 的 demo，启动资源管理器。好，这边有个 Soft Key，这是我们的 Share API 的 demo。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创建我们的这个 Soft Key，可以通过 RC Data。也就是我们的定制资源脚本，或者通过 HMenu，也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这个直接在 IDE 中可以设计的这个菜单资源。那么我们试试看用 HMenu 来创建这个。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创建了一个Soft Key，这边有一个键是 SK1，这边呢是我们的菜单。菜单里头还可以选具体的菜单项目。如果大家比较熟悉 smartphone 的话呢，这其实是这个 idea 其实是从我们的这个 smartphone 中引出来的。另外呢，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enable 和 disable 这个 soft key。大家可以看到，一旦 disable 了以后呢，这个左边的 soft key 啊就变成灰色的了。再次强调说，这边的 SK1 就是我们 SH enable soft key 中 UID 指向0的这个按钮，而这边呢是指向1的按钮。另外呢，Share API 这个 SDK 的例子中啊，还包括了一些可能大家比较有用的功能，比如说 SH Full Screen，它可以把我们的当前这个屏幕设成全屏。来看一下，这个呢可能会在一些诸如游戏啊或者这样子的一些程序中会比较用，建议大家去参考一下这个例子，非常好。好，现在我们人间回到我们的 PPT 中。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这个 API 啊，是 State Identification Broker。那我个人认为呢，这套 API 啊是我们新增的所有功能里头最酷的一种。虽然它的名字非常臃肿，那这个 broker 我们可以用来干嘛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存储各种设备状态的仓库。那什么是设备状态呢？可能有人会问。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什么样的东西称之为设备状态。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我们这个 broker 里头啊，我们会有一些关于电话状态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个未接来电啊， 当前的手机信号是打开还是关闭啊，它的手机信号强度啊，来电的显示的信息啊，等等等等。另外呢，可能还会有这样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连网络连接是否可用，我们当前连接网络的状态是哪一种，比如说是 WiFi 啦，是 GPRS 啊，还是 CDMA 呢，还是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当前日程表中的约会是什么，下一个约会又是什么，又或者我们的 Outlook Mobile 里头啊，有多少邮件没有读，在屏幕当前的显示方向呢，是横向还是纵向，是否我们现在是放到了同步架上，也是和 ActiveSync 进行同步的状态。那这些呢，所有的一切啊，都可以称之为状态信息。那这些呢，都是放在我们的这个 State and Notification Broker 里头的。并且很重要一点呢，是我们这个 State and Notification Broker 里头啊，设计成了可以让 ISV 自行扩充的。也就是说，有一天呢，不光是微软自己的产品可以把这个信息放在这个 broker 里头，你作为 ISV 独立软件开发商，你也可以把你自己应用程序中的一些特殊状态呢，存放在这个应用程序状态的存储仓库里头，让其他程序来共享。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页的幻灯片中啊，有一个巨大的表格。当然，这是我们 State and Notification 里头预定义好的所有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微软公司提供的所有的状态信息。那么，显然大家不可能看得非常清楚啊。我放在这里只是给大家秀一下，说我们这个 broker 里头啊，已经放入了多少的这个设备状态信息，而你的程序里呢，又可以访问多少种程序的状态，这个设备的状态信息。那你可能会问，我们如何同这个 broker 交流？那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通过注册表就可以了。事实上呢，所有的 state and notification broker 背后也是通过注册表来组织和存储我们所有的设备状态的。所以呢，你可以利用一些我们已有的标准的 WinSignal API， 比如说registry 打头的那些函数啊，都可以访问这些状态。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一些辅助函数，来方便的比较和注册，来比较这个注册表中的状态值。那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在自己程序中啊，做一些这样的辅助函数啊，来方便我们存储这个注册表或者比较注册表中的信息。那现在呢，你完全可以使用我们 State and Notification Broker 里中带入的这些工具型的 API， 已经是官方版本的这些 API。就不用自己去写了。那大家可能在想啊，如果我们仅仅是通过这个注册表啊，去把这些设备状态信息读出来的话，这个 State and Notification Broker 不也就是把注册表换个名字去炒冷饭呢？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State and Notification Broker 真正有趣和有用的这个地方就在于说，你可以注册某个状态值的这个提醒功能，也就是说，你可以让这个系统啊提醒你，我们注册表中的哪个设备状态值改变了。那这样呢，一旦它改变了，你不用去轮询，你也不用去 query， 你可以让 broker 来提醒你，系统来提醒你什么状态改变了，它是怎么变化的。那我现在我们就讲一下，这种提醒呢，它是分成好几种类型的。首先我们提的是最通常的一种，称之为 transaction notification， 就是瞬时提醒。之所以称之为瞬时提醒呢，我们会和之后的这个一种 persistent， 也就是永久提醒作为对比。瞬时提醒指的是这种提醒啊，仅仅在程序运行的时候才有效的，当你的程序关闭了之后呢，就没有效了。它是在程序启动的时候，通过 API 对这个瞬时提醒进行注册，在程序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提醒就不再有效了。Broker 呢，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啊，来发送一个瞬时提醒，它分别是标准的 WinSignal 窗口消息，或者是 C 以下的这个消息队列，另外呢，还有通过回调函数。通过这三种方式啊，咱们这个瞬时提醒可以把设备状态值的改变发送给你的应用程序。那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具体代码是怎么样的。这边我们假设一个这样的场景。有一次我们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程序，我们需要跟踪这个手机的这个信号强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们调用了一个 registry notify window 这样一个函数，另外呢我们传进了一些参数，首先我们要传进的参数是我们要监视的是哪一个设备状态，这个我们必须告诉它。那以下三个参数呢，就是用于指明我们所要监视的这个系统状态或者说设备状态的这个路径是在什么地方的。这个路径由三部分组成： root、path 和 value。 这些 root path value 其实指的就是注册表中的具体的这个根路径、路径和它的状态值的名称。那这些东西呢，您不用死记硬背，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 SDK 中啊，我们已经把这些注册表的位置啊都做成了红，存放在一个叫做 SNAPI 的 H 的头文件中。那所有的这些值呢，您可以看到它都是以 SN 打头的。那您只如果您需要知道这个信号强度的话呢，您只要把这个phone signal strength 这样制作好的红啊作为参数传给它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之后呢，我们两个参数是用于指明我们所注册的这个设备状态值改变之后啊，我们这个瞬时提醒会发送给哪个窗口，并且呢是以哪一条消息发送给窗口。那这边的 my window message 呢，这是我们自定义的这样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可以是 WM user 加上几几几这样一个通常的这个自定义的消息。如果一旦这个值改变了以后呢，它会发送这条消息给你，你只要去负责处理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会传一个 user defined value。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用于我们标识我们自己程序上下文的这样一个自定义的值。用户呢可以自定义这样一个值，我们在发送消息，系统在发送这个消息给你的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啊，这个值会原封不动的传给你。这个值呢只对你自己应用程序有意义。那通常呢我们可能会封装一个结构体的指针，在我们会封装一个结构体，把我们的数据存在结构体里，然后通过这个 user defined value 啊，把这个在注册提醒的时候把这个指针啊存在这个值里，回头我们在回调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指针发回给你。哎，这时候你就算不在一个上下文里，你也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这次调用是由哪一次的注册引起的或者怎么样。最后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叫做 HRegNotify 的这样一个句柄啊，去把这个生成的句柄啊返回给你。这时候呢，以后你一旦这个句柄就是用来标识咱们这个提醒，以后任何对这个提醒的引用都可以通过这个句柄来引用到。那么一旦注册好这个整个这个 registry notify window 这个函数被调用之后呢，一旦手机信号强度有改变啊，你的程序啊就会收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们可能知道，咱们要监视这个手机信号强度啊，这个手机信号强度可能是随时随地在改变的。你在马路上走，从一个基站 A 走到另一个基站 B 当中，状态信号强度的状态可能已经改变了无数次了。那你的程序呢就会不断的收到这个消息，但事实上你可能不会对其中的每一次信号状态改变都会，你的程序不一定会对每一次信号改变都会有兴趣。有可能我们只是关心的说我们这个信号强度啊小于某个值，比如说我们只是在想在手机信号强度小于 15% 的时候呢发出一些提示啊警告啊，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这个 conditional notification， 也就是所谓的条件提醒。那我们这边看到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简单的运算符，包括大于小于等于啊，或者是对于字符串来说是包除了大小于等于还有包含操作啊，前缀后缀操作啊，通过一些简单的这些值啊，并结合我们的这个 conditional notification 啊来设置一些条件提醒。那另外呢我们要提及一点，对于二进式数据呢我们现在还不提供条件提醒。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实现我们这个条件提醒。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调用呢是和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瞬时提醒一样的，甚至用的这个函数注册函数也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会定义一个 notification condition 的这样一个条件提醒的结构体。它其中包含三个部分，一个是比较类型，这个 compare type， 我们这边设成 reg ct less， 表明的是呢我们需要对我们这个设备状态信息啊和当前这个值啊做一个小于的比较。如果它的这个 target value， 那就引出我们第二个变量 target value， 如果是小于 15% 的话呢，我们才发送这个条件提醒。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个源码指定的是我们其中这个所要比较的设备状态值啊有哪些位是需要被比较的。这个源码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大家熟悉这个 Winsumup 编程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这个节省存储空间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一个 三十二位的字，它的高十六位是一个数值意义，低十六位又是一个数值意义。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源码，把我们需要的这个那几位啊，给它用一标识出来。这时候我们只会比较它的高十六位或者低十六位，或者甚至你只是关心其中的某个 bit 是否变化。那很多 flag 其实都是用这个某一个 bit 来标识它的设备状态的。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源码。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倒数第二个参数中啊，我们会把这个 notification condition 把它的指针啊传给我们这个 registry notify window。这时候呢，我们就注册了一个所谓的条件提醒。那大家可能会想啊，这个条件提醒有什么用呢？我完全可以说每一次变化的情况都收到，收到以后我自己进行一些比较，哎，我自己的代码也可以进行大于小于比较，那可能比这个 notification 还要灵活。我甚至可以做一些数学操作，比如说sin、cos 什么都可以算。为什么要用这个系统提供这个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呢？哎，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条件提醒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会和我们之后会用到的这个永久提醒结合在一起。所谓持久提醒或者说永久提醒，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的应用程序甚至不需要运行，相对于瞬时提醒而言，你的程序甚至不需要再运行。我们一旦注册了这个永久提醒以后啊，即使你的程序不再运行，我们一旦设备的状态满足你这个变化的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把应用程序记起来，并且把这个提醒消息啊发送给你。那这样子呢，结合我们先前的这个 conditional notification 呢，就可以在你甚至程序没有运行的情况下，都可以把这个提醒注册在系统中。那也就是说，称之为 persistent 持久提醒的原因，就是说一旦这种持久提醒啊，一旦注册，即使重新启动也不会丢失，它会保存在我们的注册表中，直到你的程序通过 API 关闭这个提醒。那 broker 呢？在你的这个设备状态满足你的条件的情况下呢，也会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来提醒你的程序。它也值得一提的是，它也可以提供咱们通过咱们这个标准的 Windows Message 来发送这个提醒。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和我们刚才的瞬时提醒的格式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的程序中需要动态的切换，说咱们这个瞬时提醒还是持久提醒的话呢，我们只需要一份代码就可以同时处理两种不同的提醒。这边是我们这个持久提醒的具体的这个调用方法。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仅是用咱们这个 registry notify window，而是使用咱们这个 registry notify app 来进行咱们这个持久提醒的操作。稍等一下。好，这里呢，首先我们会定义一个字符串，用于标识咱们这个提醒。这边咱们使用 my company 一点 signal strength low 这样一个标识来标识你的应用程序的这个提醒。那这个提醒呢，您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但是您要保证这个名称啊是唯一的。因为在卸载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通过使用这个标识啊，再把我们这个持久提醒给它卸载掉。因为注册持久提醒是一种比较长期性质的行为。另外呢，您还需要传入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名、启动路径，以及我们这个需要被发送提醒消息的这个窗口的窗口类和窗口的抬头。这样呢，一旦说我们这个提醒条件被触发了以后啊，我们的 broker 会把你的应用程序通过咱们这个命令行的这个路径给它提起来，并且呢找。等待你这个窗口的建立完毕，并且通过这个窗口类和窗口标题把你的窗口找出来，并且把这条消息发送给你，那这个呢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持久提醒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些具体的这个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命令行把这个东西传给，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您使用这个窗口的消息会比较好一些。 那通过这个提醒功能呢，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非常有趣的程序或者说应用。譬如说，您的设备有一天被人偷窃了，那可能您的设备偷窃以后啊，别人会在你的设备里头篡改这个主人信息，但是因为这个主人信息本身也是保存在这个 state and permission broker 里头的，所以呢，你完全可以写这样一个程序，在主人信息啊改变的时候呢，发一条短消息或者电子邮件给你，那这样呢，你就有助于你找到这个设备是谁偷窃了你的设备。那虽然这个例子是比较夸张了一些，但我这边只想告诉大家，是通过咱们这个 state identification broker，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到这样夸张的一些事情。好，现在我们继续。那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中啊，我们新增了一个用于控制各种声音设置的 API。那通过这个函数呢，我们可以设定手机的铃声和控制全局音量的设置。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如何通过我们的这个声音的 API 呢，来设置我们 Pocket PC 或者 Smartphone 中的铃声。那要设置咱们这个铃声的话呢，您需要调用一个称之为 SND Set Sound 这样一个函数，并且呢，它有好几个参数。当我们把第一个参数设置为 Sound Event Ringtone Line One 的时候呢，我们调用这个函数的意义就在于说，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我们手机上的第一条线路的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会传一个 sound file info 这样一个结构体给这个函数，标明我们所要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铃声呢是一个 file。这边我们的 type 可以指定 sound type file。同时呢，在 path name 中呢，我们可以指定具体的这个声音的文件名。我们这边选一个 wave 作为铃声。那通过这几步操作呢，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把这个铃声设置好了。另外呢，通过咱们这个 sound set sound 的这个函数啊，我除了可以设置铃声之外，我还可以设置这个全局的声音设定。什么是全局的声音设定呢？很好理解，Pocket PC 上有一个小的喇叭图标，点出这个喇叭图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按钮，分别设定我们当前的这个声音是打开、震动还是关闭。那所谓的全局声音设置呢，就是指我们改变这个总体这个音量的设定。我们来看一下代码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刚才提到还是咱们这个 SND set sound 的这个函数，但这次我们调用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使用的是 SND event all。这个参数作为第一个参数，那么这个参数的含义呢，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全局声音设定呢，作为我们当前所要设置的这个范围。同时呢，我们在 sound file info 中啊，把当前的 type 呢可以设置成 on、none 或者 vibrate，它就分别和我们之前的屏幕中看到的这个三个Radio button 是打开、关闭还是震动相对应。那通过这三个值呢，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声音全局声音设定啊给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演示例子。这时候可以看到，它的图标已经变成声音关闭了。另外呢，我们可以调成震动，这时候会显示一个震动的图标。同时呢，打开声音，整个这三个操作就是通过我们先前提到的这个 SND Set Sound 来进行的。好，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 slide 中。 好，接下来我们说的是 EDB，嵌入式数据库，也就是 Embedded Database。如果大家熟悉原先的 Windows Mobile 或者原先的 Windows CE 的话，可能会了解到有一个称之为 CEDB 的一个嵌入式数据库。那我们这边所要谈论的这个 EDB 呢，其实就是我们 CEDB 啊，在我们 Windows Mobile 5.0中的一个替代品。那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原先的 CEDB 啊，在5.0中会被我们的 EDB 替换掉。CEDB 呢是在很早之前就有，已经存在在我们的 CE 系统中了。那 CEDB 的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存放在我们的 RAM 里头的。因为原先 Pocket PC 也好，Smartphone 也好，所有的程序和存储都是运行在内存中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 CEDB 的这个原先的 CEDB 的内部存储结构啊，都是基于 heap 堆的，也就是说跟我们分配内存的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 CEDB 中啊，我们无论如何操纵这个存储分配的话呢，其实都是在读写内存，基本上没有任何效率上的问题。但是从 Windows Mobile 5.0开始呢，我们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操作系统和程序运行环境啊，从我们的纯粹是基于 RAM 的这样一个情况呢，转向为基于 Flash 闪存结构的这样一个存储。那一旦在咱们的5.0中啊，你通过类似的这个手段去访问这个存储页面的话呢，所有的存储因为都是存在存储介质中的，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刷新的操作。那刷新操作啊，相对于内存页面的读写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耗时的操作。尤其是当你每次读写的时候啊，覆盖了大量的这个页面的时候呢，会造成这个性能急剧下降。所以呢，我们使用了更适合这个闪存存储结构的架构啊，重新编写了原先我们的 CEDB。那它就是这个新的 CEDB 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 EDB。EDB 和 EDB 的 API 其实跟我们原先的 CEDB 啊十分相似。大家可以看到，包括 MountDB、Volume、Create Database、Open Database 这些函数呢，到了我们 EDB 中啊，很多是对原先的函数做了一些扩展，加了个 EX 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说，他们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可能说仅仅通过重新编译一下程序啊，来完成到我 CEDB 到我们 EDB 的一个移植。但是呢，总体来说啊，这个转移还是要比转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全新架构来的简单的多。毕竟很多函数只是原来的一个扩充。那如果您程序设计的比较良好的话呢，一般也只需要几个小时啊，就可以初步完成从 CEDB 到 EDB 的存储过程。那在我们的新的设备上呢，程序的运行效率在移植到了 EDB 以后呢，也会有所提高。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Imaging，也就是 Imaging API 图像操作的应用程序接口。那如果在台式机上啊，你对应用程序的这个图像编程比较熟悉的话呢，你可能会比较熟悉这个 Image Factory 和 Image 这个 iImage 这两个接口。那事实上呢，我们现在 Windows Mobile 5.0中啊，已经实现了台式机上的这两个常用的这个图像操作接口。那 iImage Factory 这个函数呢，主要是用来打开、解码、显示咱们标准格式的图像文件。这种标准格式指的就是我们的 GIF 啊、BMP 啊、PNG 啊等等等等。那一旦通过咱们这个 iImage Factory 来打开这些图片以后呢，它就会返回一个 iImage 接口。通过这个 Image 接口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图像进行操作，包括把它显示到我们一个标准的 Windows 的窗口 DC， 就是上下文描述符中。那其实呢，Windows Mobile 2003上啊，您当然也可以通过 SH Load Image File 啊，或者 SH Load Image Resource 来调用图像。它其实在显示图像的这方面呢，其实跟我们 Image 的 API 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呢，如果您需要对这个图像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的话呢，我们建议您使用我们新增的这个 Imaging Factory。下面我来看一段样例代码。那其实我们这个 Image Factory 啊，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它有个 I 开头呢，说明它是一个接口，那很容易想到它其实就是一个 COM 组件。所以呢，如果您需要使用咱们这个 Imaging API 的话呢，您需要创建这个 使用标准 COM 流程来创建咱们这个组件。首先我们用 Cochrane Instance 啊来创建这个 Image Factory。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使用它的这个 Class ID， 并且通过它的 接口来生成一个咱们这个 image factory，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调用 create image from file 去把这个一个标准格式的图像文件把它load进来。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函数啊会返回一个 pimage 这样一个指针。通过这个 pimage 的接口呢，我们可以把它把我们的标准图片文件呢画在一个 DC 上。最后呢，我们通过 release 啊把它 release 掉。那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那通过 Image API 呢，我们不仅可以去绘制这个图像，我们还可以得到图像的缩略图啊，得到图像的各种信息啊，控制文件的这个图像文件的编码和解码，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图形操作工具集。那也可以在 SDK 中的这个 Imaging 这个例子中呢，去取得我们这些，去参考一些我们这些例子。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通过这个 embedding 的程序啊，其实我们就是简单的将一张 JPG 的图片呢显示在了我们的应用程序中，这个 flower 的这个图片，同时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image factory 和 image 接口来实现创建在我们这上面。好，我们回到 slide。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 POOM。 POOM 也就是 Pocket Outlook Object Model， Outlook 也就是我们的 Pocket Outlook 的这个对象模型。那虽然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 中啊，Pocket Outlook 已经改名为 Outlook Mobile， 不再叫 Pocket Outlook， 但是咱们这个编程模型的名字呢还是保留了下来。那顾名思义呢，Pocket Outlook 这个 Object Model 自然就是提供我们所有的 Outlook 中的这个 PIM， 也就是个人信息存储的这个对象模型。通过它呢，我们可以操作这个联系人啊、日程安排啊、邮件啊，同时这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呢，都是可以通跟我们的 Exchange Outlook 进行同步的。那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 中呢，我们 POM 已经有了许多增强的功能。在中间我们想提到一些包括Custom Property 自定义属性啊， Bulk Property 处理大量属性啊，还有 Notification 这样子的一些新增的这个 POM 的功能。首先我们说一下自定义属性。什么是自定义属性呢？咱们设上一个 contact 对象，就是联系人对象，它包含它可能会包含很多字段，比如说一个联系人，你肯定要他的姓名啊、电话呀、工作单位啊，这都很好理解。这些字段呢，都是而且都是我们在操作系统中啊被事先定义好的。但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移动设备上做一些行业应用，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医疗行业所特有的应用程序，在我们的移动设备上的话呢，我们必定会想要在我们的联系人上加一些自定义的字段，包括我们可能会 track 每一个病人的这个附加的健康信息啊，比如说血压呀、血型啊、过敏症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和我们的这个都是在我们的原先的这个 Outlook 的编程模型中呢都是没有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新增的这个 custom property 这个方法来把这个自定义属性加上去。那如何创建这些字段呢？如何创建这些自定义字段呢？在 5.0 中我们只需要调用一个称之为 get IDs from name 的方法就可以了。这个 get IDs from name 这个函数啊，大家乍一看的话可能觉得它的意思好像是说，当我们是有这些 field name 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它的 ID。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函数呢去创建一个全新的 field name， 也是字段名，并且通过这个全新的字段名得到一个新的 ID。 你只需要简单的传入一个 property 名的数组，比如说我们这边需要加入的这个 health 方面的一些自定义属性，包括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就是咱们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提供商啊，血压呀、血型啊，就 blood type、blood pressure 等等等等，我们只要把它放在一个数组里头，传给这个 get ID 四方内。同时呢，我们给它一个输出的数组，它叫 property ID。通过这个操作，并且结合这个 PIM create 这个标志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些新增的自定义的字段给它创建出来，并且呢，在 property IDs 这个数组里头得到它的新的 ID 的。那我们原先如果做过 PUM 的这个开发的话呢，可能知道，对于每一个内定的这个系统内定的这个字段的话呢，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 property ID。那现在呢，对于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些字段呢，我们也会生成这个 property ID， 它和我们内部的这个系统自定义的字段的 ID 啊是一样的，一样都非常的好用。你可以在程序中呢自由的控制引用它。那除了这个自定义的这个属性以外呢，我们现在还支持同时处理大量的这个属性。过去呢，如果你需要从一个 PUM 的对象啊，得到它的多个属性字段属性的话，你可能要针对每一个字段、每一个属性做一次 PUM 的这个调用 ，PUM 的这个调用。你可能要得到它的first name、last name、phone、address 这四个方法，去分别得到它的姓名、电话和地址。那除了编写上麻烦以外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么多的调用啊，会造成效率非常低下。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属性的访问呢，我们都要去访问这个 PIM 数据库，尤其是咱们这个闪存结构的 5.0 下面，可能不会像保存在内存中那么快的，所以我们势必要提供一种可以一次处理多个属性字段的这样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应用而生就是我们的 get props。在这个 getprops 这个函数里头，很简单，我们是传入一个 property ID 的这个数组，然后呢，我们会返回一个 buffer， 这些 buffer 中就是我们需要取得的这些属性的 ID 相对应的这个值。那这个呢，是要比原先的针对每个属性进行一次函数调用的方法呢，效率来得高得多。另外呢，在 Windows Mobile 5.0 中啊，我们还对我们的 PUM 这个对象模型提供了基于文件夹的一种提醒功能。它主要应用于如下这种场景，比如说你要监视某个文件夹中什么时候多了一条信息啊，少了一条信息啊，或者你想知道这个设备上什么时候添加了一个联系人，删除或者修改了一个联系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你的程序中注册这个提醒。那要注册这个提醒呢，我们只需要使用 set props。在我们这个需要监视的这个文件夹上添加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可以是两种类型的，比如说 notification local 或者还是 notification remote。什么是 local 和 remote 呢？ local 指的是我们当前的进程对我们这个 PIM 数据库，也就是 Outlook 的这个数据库啊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程序会得到提醒。而 remote 呢，是指当其他的进程，也就是除了我自己这个应用程序进程以外的进程，对我们这个 PIM 数据库做修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提醒。那如果把这个两个标志通过 all 这个运算符放在一起的话呢，就是表示任何进程对我们 PIM 数据库做的修改，我们都会监视。那一旦咱们这个 PUM 中的数据啊，联系人数据等等等等被修改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就会得到这个相应的提醒。这个提醒呢，是用通过咱们这个标准的 Windows 消息来发送的。那可能有人会问，我们怎么告诉 PUM 我们是要往哪个窗口去发我们的这个提醒消息呢？那其实是这样的，每一次我们 logon 这个 PUM 的时候啊，都使用一个 logon 的这样一个函数。而这个函数呢，它有一个参数， 它其实是一个窗口居民，你只要把当前需要得到这个消息信息的窗口居民在 logon 的时候把它赋值传进去的话呢，每一次都会由这个窗口居民的窗口收到这些提醒。这些提醒呢分为以下几种，针对动作而言我们有三种 created、deleted 和 changed， 分别是指的是当一个对象被创建、被删除或者被修改的时候我们会发出相应的消息，而之后的这个 local 和 remote 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是我们本地的进程去修改了这个 theme 数据库呢，还是我们远其他的进程去改了这个数据库。那结合这个不同的这个消息类型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类对这些提醒的类别进行区分。同时呢标准的消息还有 wparam 和 lparam 这两个参数，在这里头呢我们的这两个参数分别针对两个 ID。wparam 所指的是我们的 OID， 就是 Object ID， 指的是我们哪个对象被删除，哪个对象被修改。OK， 而 folder 呢，指的是我们是在哪个文件夹中这个对象被修改。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提醒啊，得知具体是哪个对象在哪里被修改。好，这边 pom 差不多到这边，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个演示。那这个演示呢？是一个实际的这个医疗行业中的这样一个例子，它用到了我们先前提到的这个联系人的自定义属性。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程序中啊创建了一个 com 组件，并且呢通过这个 com 组件呢作为 Outlook 的一个插件去扩充了所谓有联系的信息，加入了一些医疗行业特有的 custom 的字段。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一个扩展 Medical History， 可以看到针对一个联系人弹出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联系人的 Medical History 填写一些必要的这个相关的医疗信息，比如说我们的保险提供商啊，他的血型啊，他的血压的这个水平是多少等等，还有过敏症什么的。好，一旦我们按下去 OK 以后呢，这个信息啊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联系人绑定在一起，并且把这些属性都保存在里头了。那针对每一个联系人呢都有不同的这个医疗信息，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我们保存的信息都原封不动的和每一个联系人联系在一起。那所有的这些信息呢也是会被同步到我们的这个桌面电脑或者相应的那个 Exchange 服务器上，所以如果你在我们的台式机上也有相对应的这个插件的话呢，也是可以在多种设备之间被同步到的。这其实就扩充了我们在行业中的这个扩展能力。好，现在回到 slides。好，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讲的是我们这个新增的功能是指我们的 GPS 的相关调用。那做过 GPS 相关开发的程序人员啊一定知道，咱们这个 GPS 啊实际上是通过串口形式啊与我们这个移动设备相连接的。可能大家从零售市场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接口的 GPS 设备，包括蓝牙的、CF 的、USB 的等等等等。那其实呢虽然他们的通信端口类型啊五花八门，但是事实上它们底层啊都是通过串口的这个协议来和导航软件交流的，不管是 CF 啊也好，是蓝牙的也好，最终它模拟的肯定是一个串口。那原先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涉及到 GPS 的这个编程呢，通常也是打开串口访问 GPS 设备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样做呢，有两个明显的问题存在。首先，串口在同一时刻啊，是只能被同一被仅仅被一个程序打开。这样呢，如果我们的 GPS 程序啊已经打开了这个串口以后呢，其他的任何应用程序都再也不能打开这个 GPS 设备了。另外一点呢，串口协议它是一个链路层的协议，在串口中获得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啊，我们还必须通过 GPS 规范中的这个 NMEA 这个标准的解码的方法呢，对我们串口得到的数据进行解码，然后呢，才能得到我们具体所需要的这个精度、纬度和高度的这个物理地理信息。那由于 NMEA 是一个通用的规范，目前所有的导航员软件呢都自己内置了对这个算法的这个实现，来对它进行解码。那每一个应用程序都需要一份这样的解码程序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工作量，同时也导致了重复的开发。所以在 Windows Mobile 5.0 中啊，针对这两个问题呢，我们设计了所谓的 GPS Intermediate 这个 Driver， 也就是 GPS 的中间层驱动。这个 GPS 中间层驱动啊，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虚拟的 GPS 设备，它是这样一个设备，它可以被一个以上的应用程序打开共享，同时呢，它可以自动管理物理的 GPS 设备，并且呢，它能够对 GPS 设备送来的这个数据进行解码，提供 GPS 设备在新的地理数据到达或者设备状态改变的这个提醒。我们的应用程序只要简单的打开这个中间层的设备了，就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底层的 GPS 进行有效的通信了。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复用、解码和提醒的作用。好，接下来看一下具体代码。这边我们首先通过一个 GPS Open Device 这样一个函数啊，去把我们的 GPS Intermediate Driver 去打开这个中间层设备，然后呢，通过 GPS Get Position 去得到这个具体的地理信息，它返回一个 GPS position 这样一个结构体。这个结构体呢，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话，会发现它其实包含了大量的数据，但最重要的无外乎就是我们的这个精度啊、纬度啊、高度这三个地理信息。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打开这个设备的时候啊，我们传递了两个句柄，事件句柄 H event new pulse 和 H event device state change。这两个句柄呢，是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新的这个 Windows 的标准的这个事件句柄。这两个事件句柄啊，会在这个设备状态改变或者新的地理数据到达的时候呢被触发。这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些线程在等待这个事件的话呢，一旦这个新数据到来以后，我们这个线程就会从这个阻塞的状态中被唤醒，然后去读取这些数据。那这在无形中呢，就提供了一种提醒的这样的一个机制。New pulse 和 device state change 分别对应新地理数据的到达和设备状态的改变。设备状态的改变可能包括说这个设备冷启动、热启动啊，或者复位啊等等一些设备的状态。而地理数据呢，指的是我们从 A 点到 B 点地理位置改变以后所引发的这个地理数据的变化。另外呢，我们还新增了一些用于这个驱动消息应用程序的 API。这些 API 大家不是用于底层的一些消息传输，而是用来控制咱们这个消息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的。例如说呢，你可以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啊打开一个新建邮件的对话框，让用户去撰写邮件，也可以说显示咱们收件箱中的某一封特定的邮件，甚至还可以控制 Outlook Mobile 中当前的用户的账户，比如说可以在短消息和 Hotmail 和 Outlook 这Exchange 账户之间啊来回切换，甚至可以控制咱们程序啊去同步这个邮箱。基本上就等效于你在这个 Outlook Mobile 中啊按下了相应的按钮，比如说 Confirm Message， 它就是弹出那个新邮件的对话框 ；Switch to Folder 就是转到某一个 Folder。那这些呢，在我们原先的编写的那个商务应用中呢，可能就会非常的方便，就不需要自己去写一个界面让用户去写一封邮件，而只要单纯的调用这些界面已设计好的界面组件就可以了。 同时呢，现在程序开发人员啊，也可以在程序中直接调用我们的 ActiveSync 进行同步。比如说，我们的程序中呢有一个自动发信的功能，默认的情况下，这封邮件只有在手动同步或者说插到同步底座的时候呢，同步状态才会被触发，这封邮件才会被发送出去。但有时候呢，我们又希望这封信啊，一旦被发出去以后啊，立刻进行同步，立刻发送出去。那原先呢，我们在2003系统下缺乏一个自动进行同步的这样一个功能。当然有不少合作伙伴问过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有没有可能。那我给他们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在2003中呢，我们ActiveSync 有一个命令行可以进行强制的同步。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在即使在原先的2003中也不是非常完美，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同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如果它报什么错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在2005啊或者说5.0中啊，我们就新增了两个很简单的函数 ActiveSync Start 和 ActiveSync Stop， 用于控制这个同步的开始和结束。并且呢，结合先前的这个 State and Notification Broker 啊，我们可以得到 ActiveSync 当前状态的这个改变的提醒。比如说呢，如果是 None 的话呢，说明我们的 ActiveSync 现在没有进行同步 ；Synchronizing 呢，一的话呢，就是它正在同步中；如果是2呢，就说明我们的 ActiveSync 报了一个错。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控制我们当前同步的状态了。OK，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图片选择对话框。那如果咱们用过台式机上的这个 Explorer 啊，可能会对这个图片选择框这个概念比较好理解。其实呢，它就是文件打开对话框的另一种形式。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文件打开对话框中啊，我们的这个图标啊，我们这个图片啊，都会以图标的形式啊，显示一个 preview， 也就是说预览图。这样呢，当需要用户打开一个图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形式的文件对话框方便用户的操作。比如说，我们要在短消息彩信里头插入一个图片啊，或者在文档中插入一个图片呢，我们更合适的是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而不是以文件名为形式。那我们看一下如何使用这种文件打开对话框。要打开这个图像文件选择框呢，我们首先调用 get open file name ex， 它是一个文件打开对话框的一个增强版本。ex 的话，我们只需要把 ex flag 设成这个预览模式。一旦调用成功呢，系统就会显示咱们这个图像选择框。那一旦用户选择了相应图片文件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返回的结构体中啊，得知他所选择的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那可能大家已经留意到，先前可以看到啊，这边咱们还有一个 camera 按钮。Picture 在我们的图片选择框里为什么会有一个 camera 按钮呢？如果这个 camera 按钮以后按下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在按下这个 camera 按钮之后啊，系统会切换到拍照对话框。通过这个拍照对话框呢，你可以拍摄一张新的图片传给上一个对话框，然后呢将这个图片保存下来返回给应用程序。那如果你希望在程序中啊直接调用这个拍照对话框，而不是通过前面的这个文件对话框来触发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触发。你只需要在程序中调用这个 SH Camera Capture 就可以了。 SH Camera Capture 呢，它的输入参数啊是一个很大的结构体。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比较复杂，但是基本上呢也就是一些控制图片属性的拍照，或者说控制拍摄属性的一些参数，其中包括这个你的这个拍摄的是一个 video 啊，还是一个静态的图片啊，或者你的图 图片的这个分辨率是多少啊，或者你对这个时间有什么限制啊，等等等等。那一旦填好这个东西，并且调用咱们这个 SH Camera Capture 之后呢，我们会弹出原先这个拍摄对话框，也就是上面这个拍摄对话框。通过这个拍摄对话框呢，就可以拍摄一张照片，和我们先前的这个文件打开啊，图片打开对话框相似。我们这个 SH Camera Capture 这个函数啊，也会返回一个文件名，然后呢，这个文件名就是我们新拍摄的图片。除了以上两个选择框以外啊，我们还添加了联系人选择对话框。那这在你的应用程序中啊，有时候你可能需要用户输入一个选择一个联系人，比如说选一个联系人发送一个什么图片之类的东西。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联系人选择框，让用户去选择一个联系人。它非常简单，可以看到这个界面非常简单，跟我们这个 Outlook Mobile 里头的这个联系人的这个对话框呢，其实非常像。那如何在应用程序中调用呢？首先我们需要填写一个 choose contact 这样一个结构体。我们将这个标志位啊设成 choose contact only， 表示只选择联系人。而事实上通过这个标志啊，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比如说你可能只想选择一个特有的联系人的字段，比如说你需要仅仅是需要选择他的这个电话中的一个，比如说是手机啊，他可能有手机，有家庭电话，有工作电话，你也可以指定只在这些电话中选其中的一个。那这里呢，我们是只选一个特定的联系人。然后呢，我们使用 choose contact 这个函数。那一旦这个调用返回成功以后呢，用户选择这个联系人之后呢，我们 choose contact 会返回一个 OID， 也就是 object ID。通过这个Object ID 呢，你可以得到用户所选取的具体这个联系人的这个具体的信息。那在让这个 Choose Contact 选择联系人或者选择联系的某个字段之前呢，你也可以通过特定的属性去过滤这个联系人的列表。比如说呢，你是在写一个发送短信的程序，那你想让用户选择当前编写的这个短消息啊是发给谁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有意义的方法是只显示有手机的联系人。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设定咱们这个过滤器来筛选出只有手机的联系人。好，接下来我们看个演示联系人图片。在这个演示中呢，我们会弹出一个选择联系人的对话框，让用户选择一个联系人，并且呢，使用图片选择对话框，让用户选择一张图片。最后，我们会把这张图片作为这个刚才选定的这个联系人的这个标识，保存在 Outlook 里头。这个其实也是完成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完成了我们这个来电大头贴的整个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边选择陈杰，好，稍等一下，选择一个联系人之后呢，选择一张图片。当然如果是在我们真实的这个设备上的话呢，这里刚才我们提到会有一个包含有一个我们的选择图片对话框会有一个 camera 按钮，通过这个 camera 呢，我们可以真实的去拍一个人的照片是作为这个联系人的图片。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来电大头贴这样一个功能，到时候会在电话响铃的时候呢，会自动去显示这个联系人的头像。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我们把这张图片呢去跟这个联系人啊去绑定到了一起。那这些呢都是通过我们之前提到的 Choose Contact Dialog Open File EX 这样一个 Get Open File Name EX 这样一个函数去弹出的图片选择框、联系人选择框去完成这样一个过程的。好，我们回到 Slides。好，Exit exist Windows EX 这个函数啊，原先只有 smartphone 中有。那现在呢，我们在 Pocket PC 中啊，也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函数了。这个函数呢，是用于，顾名思义，它就是用于重新启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的。那原先的 Pocket PC 中啊，我们没有这个 exist Windows EX，我们基本上唯一的办法是可以通过一个称之为 Device I/O Control 的方法去启动这个系统。但是这个 Device I/O 这个底层的方法呢，有一些缺陷。首先呢，如果你了解咱们这个 Windows Mobile 的安全架构的话，你可以知道 Device I/O Control 其实是一个 privilege 的函数，也就是特权级的函数。所谓特权级的函数，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的程序啊是经过数字签名的情况下，并且是特权级数字签名的情况下，才能调用这些函数。因为这个函数比较底层，可能会是对设备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一般只有有特权级数字签名的程序啊才能运行。那不是所有的程序都可以运行这个函数的，而这次我们的 exist window ex 函数是一个 privileged 的函数，privileged 的函数，它可以被任何程序调用。那第二个问题在于，原先我们使用 device I/O control 的时候呢，我们的系统啊不会在重启之前啊，将我们缓冲区中的数据写入到我们这个 flash 存储中，那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数据的丢失。那这个问题啊，对于我们一些编写安装软件的这个程序员来说就非常痛苦，因为安装程序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往这个注册表里写信息，那写好信息呢，我们又通常会重启设备，让这个注册表中的键值啊开始生效。那这时候呢，如果你使用 device I/O control 这个函数的话，你就不得不面临一个这样的选择：如果你进行了重启的话呢，有可能你的注册表的信息呢并没有被写到咱们这个，并没有从缓存区中写到这个真实的存储中。那不用了，你就必须要求用户去手动重启这个设备，这非常的麻烦。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我们在 Windows Mobile 5.0中啊，就使用了这个 exist window ex 函数代替原来的 device I/O control。另外我们先前也提到，这个 Windows Mobile 5.0中呢，我们使用了 Flash 这个闪存结构来存储这个，这就显得要非就更加有必要把这个需要把这个存储啊，去有这样一种安全的重启机制，能够保证这个数据的刷新是被写入到咱们这个物理存储中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您以后一定要使用 exist window ex 函数来重启设备的一个原因。那先前提到了这个，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设备上啊，其实是有一个很多的这个安全的策略的这个影响，包括先前提到的，是不是有数字签名，也是咱们这个安全策略的一种。对于安全策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系统针对某个特定安全问题的回答，比如说，我们设备上是不是允许未签名过的应用程序运行，这就是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安全策略。那如果程序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兴趣的，你就可以通过指定的这个策略编号，也就是 policy ID，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policy ID，去把这个值查询出来。那这个值，也就是这个答案呢，通常都是 true 啊、false 啊这样一个是或否的这样一个答案，当然也有一些枚举值。那通过这个 query policy 这个函数呢，我们就可以对设备上的安全策略进行查询，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前这个设备是不是允许未签名的程序跑啊，或者等等等等。那最后我们要说的一个这个 API 呢是 get device unique ID。那很多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在程序中啊生成一个特定于设备，甚至于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值来标识咱们这个应用程序。那它的应用非常广泛，可以是这个应用程序激活去防止盗版，也有可能是这个用于在加密的过程中啊去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字符串对数据进行加密，这些都非常的有需求。那结合这些需求呢，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 get device unique ID，它是一个独立于设备、独立于应用程序的这样一个产生独一无二 ID 的这样一个函数。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它的参数啊，有一个 application data， 指的就是当前应用程序给它的一些参数。get dev 一旦使用了应用程序中的这个数据去初始化咱们这个 get device unique ID 呢，这个函数会通过设备本身的属性，结合你应用程序所给的这个数据，去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 ID 去供设备用。当然每一台设备针对美国特定设备上的某个应用程序啊，如果你传给它的这个 application data 是一样的话，得出的这个 ID 应该是一样的。那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去验证设备的这个唯一性，去验证这个应用程序的唯一性，来保证我们的这个设备啊不会被应用在不同的设备上。另外呢，这个函数啊，也可以通过这也是一个非特权级的函数，是我们可以在不带数字签名的这个环境中呢，也是可以调用的。好，基本上今天我的课程就到这里，然后呢，这边可以有一些工具和资源大家可以访问的，包括我们的 website、news group、blogs 和 tools 这些东西。大家之后在下载了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 slide 之后呢，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 MSDN 的这个网站信息。好，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答疑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问题对话框中呢输入一些问题，然后我会在这边尽我所能去回答。这边有一个阅文提问者问了一个问题，问的是关于我们 Windows Mobile 5.0 for smartphone 的模拟器有没有发布，有没有中文版，在 Windows Mobile 2003中有没有用于 Studio 2005的这个模拟器。那我现在回答如下。首先呢，我们这个 Windows Mobile 5.0 的这个模拟器应该是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只要去这个下载这个Pocket PC 5.0 的 SDK 啊，或者 Smartphone 5.0 的 SDK 的话呢，这些模拟器是可以被下载下来的，并且如果你安装 Visual Studio 2005的这个 beta 测试的话呢，其中也是包含了我们最新的模拟器。那最新的这个模拟器版本呢，就是我们已经和原来的模拟器不一样了，称之为 Device Emulat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1.0。这个版本应该是 RTM 的，然后呢，它和原先我们模拟器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我们现在模拟的是直接模拟 ARM CPU， 也就是说，一些不需要在我们原先模拟器跑的 CPU 是x86的模拟器，比如说我们针对不同模拟器和真实设备会有两个不同的 build， 但是现在呢，我们跑的都是 ARM 的这个代码，也就是说，即使是您在这个网站上或者说其他应用程序厂商发布的针对 ARM 的这个 Pocket PC 的这个应用程序组件呢，我们都可以装在模拟器上进行测试。那中文版的应该也是有了，我们会有一个 localized 的这个 image 的这个 localized 的这个 emulator 的 image， 也就是说本地化的这个模拟器印象，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 Pocket PC 5.0 SDK 或者 Smartphone 5.0 SDK 中去下载的地方去下载。并且呢，这个 Device Emulator 中啊也包含了 Windows Mobile 2003第二版的这个中文版的印象，它中文版应该也有。英文版肯定是我已经用过了，但中文版应该是也是有的，是可以用在我们 Visual Studio 2005中，或者说这个独立的这个 Device Emulator 中。 另外这边严正亚的一个问题是 Windows Mobile 是否还分为 Smartphone 和 Pocket PC， 应该还是分的，并且在目前看来将来的情况下应该还是会以这两个分支作为 Windows Mobile 的主要的两个主流的一个情况， Smartphone 和 Pocket PC 都分别有相应的 For2005 的这个 SDK 可以下载。那有一位东城的提问是 Windows Mobile 5.0 是否可以使用这个任何型号的手机。应该说呢我们这个目前来看 Windows Mobile 这个操作系统啊只能跑在我们这个 ARM 或者说 Xscale 系列的 CPU 上，还不能说跑在所有的手机上，包括这个像那种 Nokia 或者 Samsung 啊这些普通手机是没法跑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 的。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这个 Windows Mobile 这个 5.0 这个系统基本上是以 Windows CE 为基础的，所以基本上所有能够运行跑 Windows CE 的这个硬件的话呢它基本上都是有可能跑我们这个Windows Mobile 5.0 的。另外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这个 CPU 啊都是使用 ARM 或者 Xscale 的芯片，就是Intel的芯片，而其他一些厂商的芯片呢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不大可能去跑我们 Windows Mobile 5.0 的系统。有一位 AA Wolf 的那个提问是 Windows Mobile 5.0 中的这个 native 程序是否能调用 ActiveX 控件，有这方面例子吗？那我这边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如果您是使用 Visual C++ 或者说 Embedded Visual C++ 去编写 Windows Mobile 5.0 native 的程序的话是可以调用上面的应用程序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嵌入这个 IE 浏览器这样一个例子，它其实就是以 ActiveX 控件的形式来提供的。那回头呢我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您方便的话您可以把您的 email 地址留下，我可以回头把这个例子上 upload 到我们的网站上或者怎么样，您可以去下载或者我发给您也可以。那有一位 KSS 的那个用户问有没有 Windows Mobile 的相关的蓝牙的 API， 希望对这个实例进行讲座。应该说在 Windows Mobile 2003中啊我们这个蓝牙的这个 data 还是由我们第三方的厂商像 Widecom 这样的一个厂商来提供的。那在 Windows Mobile 5.0 中呢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微软就是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中啊对蓝牙提供了一部分的支持，但还不是全部。回头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资料给您发过去，如果您需要的话留个 email 地址给我。 那这边东城问了一下这个 GPS 和 GPIS 的区别，这个两个东西其实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GPIS 呢是指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 GSM，也就是手机网络啊，进行数据传输的一种手段，就好比我们在这个电话上进行拨号来拨号拨16300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电话拨号来进行数字连接的这个传送。GPS 呢，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的无线电话网络上进行这样一个数字传送的一种 2.5G 的这样一个技术。那 GPS 呢，指的是 Global 这个全球定位系统，它的主要用途是指您携带这个 GPS 设备的话呢，您是可以收到由美国去发射上去的5颗同步卫星所提供的这个定位信号，您就可以精确的知道自己处在我们地球上的哪个位置，包括经度和纬度和高度。应该说这两个东西啊，GPS、RS 是一种通讯方式，GPS 是一种定位设备。有位智利辉同先生呢，是问了一个有关Donet 开发地理信息的课程，是这样一个情况。由于这个地理信息在我们国内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信息吧，目前微软在国内还没有介入有关这个地理信息的一些产品发布，但是呢，在我们的在美国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话呢，我们是有一款专门的这个地理信息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MapPoint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它本身也是支持我们这个 Donet 开发和在我们移动设备上进行一些简单的开发的，并且有 Pocket Streets and Tips for Windows Mobile 这样一个程序。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我们的官方网上看一下这个有关 MapPoint 的相关的信息。但是目前如果什么时候能够引入我们国内的话呢，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是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位 dot age 问到如何控制编程控制我们的这个屏幕显示亮度，并且呢有没有能源管理方面的这个编程接口或增强特性？应该说，屏显亮度这个东西主要还是由我们 OEM 厂商的这个 API 来提供的，就包括我们这个 HTC 宏达的话，针对不同的这个设备的话，有不同的这个程序接口，这个主要还是需要跟我们这个 OEM 厂商取得一些信息来操纵这方面的数据，至少目前来看，我们还不具有这方面的 API。另外呢，能源管理方面的话，主要是有一些通过 API 或者是注册表来设置一些我们的能源管理参数，比如说多少时间超时，或者说多少时间关闭键盘灯这样的一些功能。应该说还不会像台式机上有那么复杂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这边有一个问题是，VStudio 2005 Express Edition 中是否也有模拟器？应该说是只有专业版中有，但是这个模拟器由于我们现在已经是以一个独立的方式发布的，所以您可以直接到网上去下载我们 Windows Mobile 5.0的这个一个称之为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这样一个程序，它是以一个独立的形式发布的，所以你只要下载这个就可以有模拟器，它并不是一定要与我们的 VStudio 2005啊进行绑定来这个出售的。有一位 Spider 问到，咱们这个 Pocket PC 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氛围如何啊？那事实上，这样一款，因为我不是那个，因为我这边是技术中心，所以我 其实对我们具体的这个sales marketing 方面的数据并不是掌握那么了解。目前在中国而言呢，生产 Pocket PC 的这个厂商啊，主要就是多普达、神达和我们的这个 ASUS 这几家。国外的话是 HP。那目前来看呢，Pocket PC 在国内市场份额的话，我不知道您是指所有的手机的这个份额，还是指仅仅是在 PDA 中的？如果在 PDA 中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一种情况。除了 Palm 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厂商以外，基本上就是 Windows Mobile 的 Pocket PC 的。那如果在整个的手机行业来看呢，由于 Pocket PC Phone Edition 本身比较昂贵，所以它只是作为一个高端用处，所以在目前来看呢，可能是不如其他的智能手机那么的火。但是我们的 smartphone 应该说还是占有一定的份额的。那这个 Pocket PC 的话，应该说还是我们。比较优秀的一块产品，应该说，在将来的几年中，我们主要是会把这些，在这个产品的功能上进行一些完善，更符合用户的这个用户体验。可以说，应该说我们使用的人会越来越多吧。那这边有人问是 Windows Mobile 5.0是否有对这个 Flash 的提供支持？这个 Flash 如果是指的是 Macromedia 的 Flash 的话，应该说已经有了这个 ActiveX 对这个 Flash 进行播放了，可以去 Macromedia 的这个网站上进行下载，或者说一旦你这个 IE 的这个页面中啊包含有 SWF 格式的这个 Flash 动画的话呢，应该也会提示您自己去安装这个 ActiveX 控件，这个功能。应该说，在2003中已经有人编写了对这个控件的支持了，所以这个您可以放心。有一位天天问到这个 Windows Mobile 5.0中是否支持 Wireless 网络，那这个 Wireless 呢，那个已经在我们 Windows Mobile 5.0中作为一个标准的支持选项 build 进去了。目前宏达发布的最新的几款，包括代号为 Universal 啊和这个伟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中啊，其实已经集成了这个 WiFi 的这个功能，无论是在 smartphone 啊，还是 Pocket PC 上。那即使是在我们原先的这个多普达的700啊或者相关的设备上呢，也已经有了这个WiFi 的支持，所以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2003中啊，其实已经对我们这个 WiFi 做了比较好的一个支持。那2005呢，WiFi 更是一个比较主推的功能。有位范先生问到，这个 Windows Mobile 5.0的存储数据的格式是什么？然后，是否支持怎么样的存储介质？是这样一个情况。那 Windows Mobile 5.0中，相对于原先2003版本中呢，最主要的改变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存储啊，不光光是存储在咱们这个 RAM 中了，而可以扩充到我们这个 Flash ROM，就是除了 RAM 以外，我们还可以使用我们的 Flash 闪存来存储我们的介质，像原先的 Pocket PC 2003，如果您一旦断电的话，您会发现里面所有的程序都没有了。那在2005中呢，已经没有这个现象。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都存储在这个咱们这个 Flash ROM 里头。那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些存储介质呢？这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本身我们对文件系统进行了一些调整，它的效率应该说要比原来的已经高了。另外呢，就是先前我们在课程中也提到，咱们这个您可以使用咱们新的这个 EDP 去替代原先的这个 CEDP，因为毕竟CE 中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是存储在我们的 Object Store 里头的，所以呢，如果您使用新的这个数据库的引擎的话呢，会对性能有一定的提高。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参加。那最后呢，请大家填写一张反馈表。那我们每次微软的这个课程结束后啊，会根据咱们这个反馈表的情况呢，去抽取两名幸运观众，他们会得到一份由微软提供的精美礼品。那请大家踊跃填写。最后呢，再次感谢大家对本次课程的关注。好，再见。